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看第七课，耶稣自己所提出他是神的儿子第五方面的一个证据。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哈，记不记得前面四次我们讲到耶稣所提出的四方面的证据。第一次耶稣讲到什么为他做见证，圣经。那么第二次我们讲到谁，施洗约翰。第三次耶稣所说的话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那么上次我们是讲到耶稣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但是耶稣说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过见证。在圣经的里面有记载有几次很特殊的场合，父神以超自然的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启示，以一个超自然的启示的方式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这几个地方的经文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父神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父神的见证怎么样可以来证明耶稣就是他所差来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另外有一次，就是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的过程当中，有一次他带领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上了一座山。在山上耶稣就变了形象，非常的衣裳非常的洁白，那么这些门徒都很害怕，忽然就有一朵云彩遮盖了他，遮住了这些门徒。于是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那是另外一次的场合，也是父神从天上发声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在这两个场合之下所说的话是类似，在这里呢，从天上的声音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在那一次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从天上来的声音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就主要我们就看今天耶稣受洗这段经文。那在山上变相那一段我们就会省略过去，因为基本上所父神的见证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种什么样的洗礼，所以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那么什么人需要悔改？罪人呀。如果没有罪不需要悔改，是不是？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 啊。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当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拦住他，他说我应当去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呢？那么我记得我们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3节啊，在那里施洗约翰他曾经说，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很显然施洗约翰是在耶稣接受他的洗礼之后，他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就是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他看见了之后，他才完全肯定耶稣就是那位父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为什么施洗约翰当耶稣要来接受他的洗礼，他为什么会拒绝？他为什么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这时候耶稣还没有接受他的洗礼。那么如果说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来看，在这里施洗约翰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有十分的把握，像他看见了耶稣受洗之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就确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虽然他还没有那种把握，但是我们在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说过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是不是？那么耶稣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施洗约翰对他的生活各方面都有某种的认识。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耶稣的一生是无罪的，所以施洗约翰对于耶稣他心中有一种敬畏，他知道这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位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所以当耶稣要接受，因为他的洗礼是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他就很严厉地斥责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也到这里来接受这个洗礼啊。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很清楚耶稣不同于其他一般所有的人，所以他会拒绝耶稣要接受他的洗礼。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而来这里接受我的洗礼？但是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当他说了这个话，约翰就许了他。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耶稣讲了这句话，约翰就马上许了他？我们中国人很客气哈，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完饭要抢着付账的时候，谁也不会让步。那么为什么施洗约翰听见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就许了他，他就为他施洗。当耶稣说你暂且许我，然后他是说我们，他不是只是说我，他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是包括施洗约翰在内。那么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诸般的义？什么是诸般的义？那么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还有后面第四章第一段耶稣受试探，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诸般的义，我们可以说这个英文是说 all righteousness 啊，就是所有的义，我们中文翻成诸般的义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所有的义。那所谓的这个所有的义是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所有的义就是指的父神的旨意，就是指的父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对施洗约翰说，你和我们两个都应该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这样说，施洗约翰就再也不会推辞，因为他说你和我都应当这样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那么耶稣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父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啊？如果我们从第十七节父神对耶稣的这个称许啊，就是天上来的这个声音称赞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从父神的这个见证来看，我们就知道父神的旨意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先看第十七节，这个所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犹太人他们从小他们学习希伯来文，就是用圣经做他们的教科书，所以呢犹太人特别是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世代，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庄牧师也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圣经，我们最大的或者说遗憾就是我们太缺乏旧约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圣经，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熟悉圣经，旧约的圣经，我们也要对旧约的圣经好好的去研读，因为整个神的启示，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啊。那么，所以当神父神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立刻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在旧约有两个地方的经文。那么父神是引用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诗篇第二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王写的一篇诗篇。那么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大卫王是在讲论他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但是我们看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的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讲过在旧约的时候，受膏者有三种人，祭司、君王跟先知，这三种人都是受膏者。那么所以这里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这个诗篇第二篇基本上本来是大卫讲论关于他自己，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总是把这一篇诗篇就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因为大卫他是神给他应许说，将来神要在他的子孙当中给他兴起一个儿子，他的儿子要为神建造圣殿，而且神要坚固他儿子的国位一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之约是真正的实现，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所以在这个大卫之约的里面，神启示大卫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他可以这样子来引用，虽然这是大卫所说的话，但是大卫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所以这里大卫所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被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父就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念第一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这个42章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仆人， 这个仆人是神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所以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一半是引用以赛亚书42章，这个谈论到神的仆人，而这位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那位要担当世人的罪，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的那一位，那一位仆人是神所拣选，是他心里所喜悦的。然后他说，我已将我的灵怎么样赐给他啊。所以在第17节，父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我所喜悦的，就是我所拣选的，我所立的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担当世人的罪孽的。所以当耶稣跟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当如此行，尽诸般的义，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理当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为什么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耶稣是无罪的，他根本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那么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是他与罪人表认同，他与我们这些罪人表认同。所以当耶稣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表示他对父神的顺服，表示他愿意承担父神所给他的这个使命跟托付，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愿意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他对父神的顺服，表明他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工作，这个使命，父神所给他的这个使命，这个托付。那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2章，神说，我把我的灵已经赏赐给他。这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不是说耶稣原来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耶稣从出生，他就是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使他怀孕，那么耶稣的一生都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但是在这里，特别是这个场合之下，借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主耶稣基督他表明他愿意顺服父神，愿意跟我们表认同，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来承担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来给他能力，来承担这样，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托付。并且父神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耶稣他以这样子一个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行动，就得到父神对他的称许和父神的印证。父神就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因此当耶稣受试探受洗之后，接下来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就记载耶稣受试探。那么耶稣受试探是跟耶稣受洗紧紧相连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事件是中间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要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这个并不是耶稣提供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传道人讲解这段圣经，重点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所以我们也可以效法他怎么样胜过试探。因为耶稣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所以我们也要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错了，这一段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考验父神所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到底耶稣是不是 像父神所印证的这样。所以你看耶稣受试探，翻过来第四章哈，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记载，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试探他呢？这里一共讲他试撒旦试探耶稣三次。那么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但是耶稣受试探是被圣灵引导。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四章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是一样，都说耶稣受试探是圣灵引导他去接受这个试探。那么也许我们觉得很难了解，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去接受这个试探？因为我们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说向神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我们的基督徒都不会遇见试探？其实不是，我们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所谓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试探，我们要求神叫我们什么试探都不要遭遇，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说，使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么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件事情是紧接着耶稣受洗之后，为的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就是父所印证的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这个耶稣就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那么然后这个撒旦就近前来试探他。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他用这个生命记上面的话来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于是魔鬼又带他进了这个圣城，到了圣殿的殿顶上，然后他就引用诗篇第九十一篇上面一句话对耶稣说，他说，经上岂不是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按着神的应许，你就从这里跳下去。但是耶稣再一次用生命记来回答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把世界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而且魔鬼对他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可是耶稣再次引用生命记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的确耶稣三次都是引用神的话，而且都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但是在这里，其实我刚刚说了，重点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显出的那个特质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那么所以耶稣到旷野，我想我们一想到旷野，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以色列人曾经有四十年在旷野。那么耶稣来回答撒旦是引用生命记，生命记就是摩西他在犹太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以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重申前令。所以在这里是要把主耶稣基督跟以色列整个历史，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也是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神是以玛纳来供应他们。他们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他说，你们四十年之久神引导你们在旷野，你们的衣服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穿破，神以玛纳来供应你们，是目的是要试验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肯听从神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他们不断的失败， 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他们试探神，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他们就开始拜偶像。所以在这里，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四章，那时候神差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前面第二章也曾经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以色列人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耶稣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他却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完全的信靠顺服神。所以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换句话说，撒旦的意思说，好，你现在肚子饿了，你也有能力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撒旦的意思不是怀疑他能不能，不是怀疑耶稣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不是这个意思。撒旦意思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我也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那么你就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完全的顺服父神，他绝对不随自己的私意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撒旦再一次来试探他，第二次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诗篇九十一篇岂不是记载说，那些敬畏神的人，神要用神的天使要环绕他们，那么即使他们跳下去，也有神的天使用他们的手来托住他们。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么你知道神眷顾你，神爱你，那么你就可以跳下去，看看神会不会照他所应许的来保守你。但是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换句话说，耶稣拒绝撒旦虽然是引用神的话，但是耶稣拒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意思来试探神。换句话说，他拒绝，虽然神应许神要保守那些敬畏神的人，但是耶稣说，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父神的身上，我是完全的顺服父神，我绝对不会因为我自我来试探父神，来把父神给我的应许拿来要求他，看看他是不是会照我所求的来给我成就，来证明他是不是爱我。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父神，我绝对不用自己的意思去试探神，去要求神按着他的话来为我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对我的爱。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神。这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不断的试探神，没有水吃了，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就开始试探神。那么没有这个没有肉吃，他们又开始抱怨，他们就试探神。但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再一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父神，他不是为了要滥用自己神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能力跟权柄，他也绝对不试探神。但是最后撒旦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都赏赐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那么最后一个试探，不单单是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试探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因为我们前面说，父神称许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撒旦提供一条捷径，他说，你拜我，你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荣华，把这些权柄都赏赐给你。但是耶稣拒绝他，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换句话说，耶稣知道 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愿意选择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不选择走那个捷径，所以他完全的顺服父神，他完全的信靠等候遵行父神的旨意。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